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是良友电台一年一度的台庆，在这个喜乐的日子里，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向神献上赞美和感恩。愿我们都在主的恩典中成长，一起结伴同行，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祝福。今天晨曦讲座的节目内容是周老师的灵修神学。上回周老师他提到了认识属灵生命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界限取向方法，第二个是新的进入方法。我们认识属灵的生命，不是从外表身份的界定，而是从新的进入。周老师也提到了属灵生命的真实目标，不是只有属灵知识的认识，不是遵行教会的文化或规则，而是愿意改变生命。这个改变生命是有计划、有企图心的跟随耶稣。今天周老师会继续的来谈发展属灵生命的策略。门徒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属灵的操练，以及我们对属灵操练的一些误解。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你生命的真目标是什么？就是成为一个改变的人。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我也期待大家关心这个事情，就是生命要如何的改变。谈到改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什么呢？有策略，有这个方法，有这个方向。所以因此我们就必须要从一些很基本的对属灵生命的理解进入这个策略的部分。那么谈到策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大家优先来谈就所谓的成为耶稣门徒的这个意义。什么叫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那么非常可惜，我们对门徒的理解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给他门徒训练，他就成为的门徒。甚至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我们觉得说耶稣的门徒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比较有稳定教会生活的人，我们才给他门徒训练。但弟兄姐妹，这个观念是错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上完这十二课的门徒训练的课程，我就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不是正确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书房里面所买到的一些关于门徒训练书里面有这种想法，就是我经过这些训练，这些课程本身，我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这些课程本身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什么奇怪的想法呢？就是把门徒跟信徒做个区别。门徒是属于那些比较成熟的，那些比较生命，所谓生命稳定的，那些不断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称他们为主耶稣的门徒。但弟兄姐妹，这个观念也是错的。当你信耶稣那一天，不是你先做信徒你才做门徒，不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先做信徒，做这个教会的会友，然后在若干年之后才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是错的概念。圣经上所教导我们，就是当你信耶稣那一天，你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因为耶稣的门徒要做什么？请大家看一下就耶稣怎么说。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这边的第六章的第四十节，这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这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门徒要做什么？学习他的老师，不是吗？学习他老师的生命的特质，他学会老师所知道的一切，他甚至效法这个老师的生命的特质，他学会这些的不过和他的老师是一样的。那这里要讲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一个门徒他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像他的老师。 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人的话，你要学习跟随他。所以一位门徒就是必须要学习像他所跟随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句话，句话本身不是我的，是潘华的话。我们过去提到潘华这位牧师，这位神学家的这个看法。潘华本身怎么说呢？他说，基督教的信仰若不谈到做门徒的代价，一定会成为没基督的信仰。这句话讲得很重啊，就是我们信仰本身不讲跟随耶稣的代价的话，其实我们的信仰不算为基督教信仰。潘华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很深刻的看法。我讲得更直接一点，如果我们教会本身不教导弟兄姐妹做门徒的话，我不敢讲下一句话。所以不是先做教友做会友才做门徒，不是。当你信耶稣那一天，你就进入了一个生命的一种改变的这种的过程，就是要学习，就是要跟随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谈到这个门徒这个字，刚才稍微跟大家说明了一些。那门徒这个字本身在英文里面叫做 disciple， 那么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 discipline 纪律，它的字根原来字根本身是同样的，所以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感觉，很有意思的想法。是因此就是说，一个门徒本身必须要进入纪律或者操练，帮助他可以更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但这个字 discipline， 你看我比较不喜欢，因为你看我不想被操，不想进入操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我们要当兵，到这个成功里当兵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被操，不是吗？今天我们不喜欢被操，所以有人不用这个字，这个discipline， 用这个所谓的practice， 这个所谓的实践。做门徒必须要实践跟随耶稣，必须要实践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容许我再讲更深刻一点，或者是我把这个温度加高，今天的温度比较高，我们有冷气，所以那个什么要加高温度，什么意思呢？就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我们中间有太多非门徒。什么是非门徒呢？就是我们没有想要跟随耶稣，我们没有想要学习像耶稣，我们没有想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榜样，我们只是满足在这边做礼拜就好了，我们在满足这边让我们头脑很大，知识 很多知识，但是我们活不出耶稣来，我们不像一位耶稣的门徒。所以因此今天教会里面有太多的基督徒，他们不是真正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非门徒。门徒我刚才讲的时候应该大家会流汗的，这个温度也比较高，不是吗？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那个什么这个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现状。那么谈到这个做门徒本身到底要怎么做呢？这里我就引用的这个 Eugene Peterson 的一段话来帮助我们来了解。他这段话本身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跟随耶稣意味着我们所进入的生活方式是由呼召我们的那一位来界定特性，由他决定形状和方向。跟从耶稣意味着我们的行事风格和生活步调，即使不是直接出自耶稣的口 OK 之口，也总是延伸至耶稣，受他影响塑造。跟从耶稣意味着我们不能将耶稣所说的所行的与他怎样行三者分隔的开来，跟从耶稣需要眼睛耳朵并用，或许还更重要的要透过脚来行动。跟随耶稣是非常身体的，非常 bodily， 非常物质的，是你整个生命的投入，是可以落实在你办公室，落实在你家庭，那么落实在你的生活的当中。那么跟随耶稣如同这个 Peterson 所说的，其实这里说意味着我们的行事风格和生活步调，即使不是直接出自耶稣的口，也总是延伸至耶稣，受他影响塑造。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生命的改变，在于就是我们要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像耶稣基督本身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罪的问题，罪的难处。 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谈属灵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优先的来正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OK， 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就发现到我们有这个什么三高啊，或者我们这个淋巴太累了，得到淋巴这个什么太肿了。Okay。 那么被医生这个做体检之后的诊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牧师长老告诉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但是你和我有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正视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很难再进一步谈到什么叫生命的改变，因为你看不到那个问题啊。OK， 当我们要当我们身体更好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问题，我们去体检，那医生给我们这个建议，我们就会去调整嘛。OK， 如果我们胆固醇太高，我们要去调整嘛。OK， 但是我就等于是我们证实这个问题，接受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问题，正视问题本身，我们谈不下去，弟兄姐妹。OK，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来面对这个障碍，这个罪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本身是很难面对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也必须要跟大家坦诚，我天天都在面对这个问题。OK， 不因为我住在华神，这个问题就更少，没有，搞不好更大。OK， 更大。那么，所以因此，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有没有更容易的方式？更容易方式去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弟兄姐妹，我连坐高铁都会受试探的。我不晓得你们坐高铁会受伤，我会。OK， 你看，那个怎么来听我讲这个？这个坐高铁都不会坐高铁，就碰到试探。OK， 所以那个什么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罪的这个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本身，弟兄姐妹，不是某一个罪行，比如说我偷东西啦，或者上那个不应当上的网站啦，或者是那个什么玩这个所谓的暧昧的关系啦。OK， 其实不是这些我来讲的，我讲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看到我头上的那根头发吗？我这个头发到我的脚底，我这位周学信充满了罪，是那个罪性，那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策略，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罪的难处。马丁路德在冰天雪地的时候，他为了要去抗这个对抗他的这个试探的时候，他把自己丢在这个零下十几度的冰水里面，盼望可以克服这个试探。方济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把自己丢在玫瑰的花丛当中里面，让这个玫瑰的这个刺他的身体，盼望去克服这个试探，但好像是没有用。OK， 那同时看到说，这个罪的难处本身也不因为你参加某个特会，那个牧师就按手在头上，你就倒到地上，后脑就撞了个大包。那么起来之后就发现到，哎，不犯罪了，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这个罪的难处本身有没有办法靠意志？我决定明天不犯罪，我决定这个这礼拜不犯罪，可能明天到中午之前11:05的时候不犯罪，从11:05开始就开始犯罪。OK， 好像靠的意志也不容易，弟兄姐妹，我也做过，非常难，非常难。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优先的正视这个问题，优先的去面对这个问题。OK， 如果没有好好面对罪的问题，其实很难谈。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谈，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这个谈到我们自己啊，当我们面对我们真我的时候，这个很难谈啊，很难谈。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当我的丈夫或太太讲到我的生命的一个痛点的时候，那个是我的真相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甚至要破口大骂，甚至不能接受。怎么我太太用这个方式来批判我 ？OK， 不是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面对那个问题。OK， 所以弟兄姐妹谈到属灵生命的成长改变，这个我们必须要生命成长跟改变，必须要去证实这个罪的难处。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本身是什么？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关键性的区别。这个里所说的关键性的区别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再次回到更多前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5节。更多前书第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5节。这里怎么说呢？凡脚力争胜的诸事多有节制，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人坏的冠冕。这里保罗引用这个 在那个罗马的时代当中里面一种比赛竞争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属灵生命的成长。他说一切比赛一切的竞争诸事都有节制、okay? 他们这些在比赛的人他们是要得那个人坏的冠冕，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要得那个不人坏的冠冕，我们要得那个永生、okay? 那这里提到那个什么这个诸事都有节制，这个字节制啊，如果大家比较这个 NIV 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那里把它翻成是什么 Strict Training 严苛的训练，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严苛的训练。弟兄姐妹，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必须要大家要掌握，如果没有掌握的话会错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则、okay? 这个原则其实很简单，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这个原则，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跟改变上。我们绝对不能用尝试的方式来跟随耶稣，用这个试试看的方式来学习像耶稣，我们会试到耶稣回来都不会像他。所以这里一个关键区别，不是尝试像耶稣，乃是进入严苛的训练像耶稣。我的女儿她学这个钢琴啊，那么钢琴要学好，我们都知道说要练习嘛，大家都知道，你们孩子都有这个父母亲给他期待学钢琴学脚地琴啊，有人学什么学下围棋吧 ，OK。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要钢琴要弹得好要练的，那马悠悠他大提琴拉那么好，他要练的，对，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概念 ，OK。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得到那个不能坏的冠冕的时候，你要练，要进入严苛的训练，如果没有进入严苛的训练的话免谈、okay?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什么叫做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区别，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掌握这个区别。所以因此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做个有节制的人，有纪律的人，进入严苛训练的那一位。好，所以这里再次引用一段话是来自于那位 Willard Dallas Willard 他的书里面所提到的，就是那种操练的严苛训练那种的重要性。他说那具有革新能力的上帝却能透过赋予生命的话语能更新我们身体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和他互动，不过这样的转变还是必须借由我们每天，请大家注意这后面几个字，每天选择的行动 OK 和参与的事件才得以完成。这等一下我要讲的就是那个每天的行动，那个天天的操练，我要把这个琴弹得好 OK 我至少每天练习半个小时吧 OK OK。 所以因此看到说这里沃勒德本身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好，接着我们跟大家谈这个操练的概念，什么叫做操练？操练操练本身其实很容易了解，就是透过重复性的行动，那么来帮助我们达到现今我无法活出的生命来譬如说我现今没有办法这个弹出这样的一个音色来，我就必须要练练，我对这个曲调不熟悉，我必须要练练到我熟悉。那么譬如说我这个在比赛，我盼望在这个15秒里面跑到这个什么100公尺，然后我要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要不断的练，不断的这个练。那么我要学习像耶稣，我必须要练习像他，进入训练来像他。所以就提到这个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本身就是帮助我有力量活出耶稣生命的行动。这些的生命行动本身是可以帮助我活出耶稣的生命来。所以等一下我就跟大家介绍这里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好，那这里谈到属灵操练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引用一段话，是来自于卢隐。卢隐说，没有圣经，静默和属灵导师，只靠自己寻找上主是一件很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们属灵生命要突破 OK， 我们要学习什么对圣经的理解，静默和属灵导师，只靠这个什么？只靠自己寻找上主是一件很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在我们后面的这个学习当中，里面会跟大家谈什么叫静默，什么叫做独处。那么属灵导师 ，OK， 那么这个也是过去上千年教会所留下来的传统，很可惜我们也错过这个传统啊。传统就是我们在灵命的追求上，我们需要有人跟着我们一起来聆听神，一起来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上的带领是如何。 OK， 好，这个是卢颖的贡献啊。那么谈到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必须要优先跟大家理解几个对属灵操练的误解。OK， 那么第一个误解，如果我们没有掌握的误解的话，我们对属灵操练本身会有一些的那个什么不解哈。所以需要厘清这些可能大家会想到的一些的或者我想到一些的误解。所以因此跟大家提，第一个就是不悦，把属灵操练当作不悦哈。那么今天如果你要操练，在三分钟里面吃26条热狗，这个操练会不悦。OK， 在每年在这 Coney Island， 他们有这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犹太的做犹太香肠的一个公司哈，他们就会有这种的这个吃热狗的这个比赛。那么好的热狗本身，弟兄姐妹要吃犹太人做的热狗 ，OK， 那是非常好吃的 ，OK。那么所以因此那个什么如果要比赛在三分钟里面吃26条的热狗，这个是很不舒服啊，很不舒服。但今天如果你要操练像耶稣，这个应该是不会不悦吧？不会不悦。如果你有耶稣的生命的话，当然你要学习像他，应该是蛮自然的，不是吗 ？OK。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对属灵操练本身，第一个我们要排除这个误解，不应当是不悦的。OK。好，第二个误解什么呢？就是赚取属灵的马屁分了。赚取属灵的马屁分哈，那么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你们有观察到一种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其实在神学里面也有，在我学生当中也有。Okay？ 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也观察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对自己要求，或者神学生对自己要求是做到最底线的啊。什么意思呢？做到那个 minimum， 不是 maximum 啊。我的功课大家刚刚低空而过就好了。我刚刚可以过就好了 ，OK， 我这个写的报告刚刚这个满足这个老师要求就好的。很多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也有这种做到这种 minimum， 不是 maximum，OK，、okay？ 做到那个最底线的，不是那个最高的。我刚刚这个低空而过就好了，我刚刚可以满足minimally 满足最底线满足这个教会的要求就好的，或者我个人对属灵生命期待的那个满足就好的啊。所以因此，我们谈到这个属灵操练的话，好像是超过这个最底线的话，我们会觉得说，神啊，你要不要给我一些马屁分啊 ？OK， 马屁分，就是一些学生本身他们那个什么考试前这个帮老师买一碗冰啊哈，买一块炸鸡排啊给我吃哈。我说我在改考卷的时候就有点的发抖 ，OK， 不晓得要给他什么分数 ，OK， 所以因此看到说这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错的观念，就是说我做超过，我就必须要神要对我更好一点，神要让我生命更顺畅一点。OK， 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能跟神做这种的交易。OK， 我们神本身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权利跟他做这种的交易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二种的这种有可能的误解啊。第三个误解本身是什么？我的属灵温度计，什么意思呢？操练本身，弟兄姐妹，不是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祷告达人，不是要成为一个默想专家，不是，不是要得到一个什么那个静默的 PhD， 独处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这个特别的什么 license，OK，、okay？ 不是 ，OK， 不是，我们不能把这些操练当做目标，目标不是操练，目标是学习像耶稣。那么其实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会。把这个操练当作目标，什么祷告祷很久啊 ，OK， 他们在路口祷告啊 ，OK， 他们禁食祷告，操练了很多 ，OK， 做这些做很多，但是他们最远离神，反正这些的寡妇、这些孤儿、这些妓女本身，她跟神的关系好像是更亲近。所以这里提到说，如果我们把操练当作目标的话，我们操练越久越长，我们的属灵温度会是不是越高？高到一个地步，那个属灵温度就破掉了。比那个 SARS 时代更严重 ，OK， 破掉了 ，OK， 所以我们不能把属灵操练当作最终极的目标，目标不在属灵操练啊。 那今天如果某一个弟兄或姊妹，他可以一口气操练4天禁食祷告，那么就有人会觉得说啊，你要不要写一本书啊 ？OK， 你要不要开一个特会 ？OK， 啊，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分享一下，你怎么可以禁食4天？如果这个姊妹或者弟兄答应的话，他就破功了。听懂吗？听懂。所以因此刚刚说，属灵操练在于不是操练本身，在于就是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透过操练，透过这个严格的训练，让我们学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透过今天周老师的分享，生命的改变需要有目标，也需要有策略跟方向。但根本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罪性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跟阻碍。克服罪性不是靠着意志或者是外力，而是透过严格的操练。操练是透过重复性的行动来帮助我们达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的生命。属灵操练是帮助我们有力量活出耶稣生命的行动，期盼我们效法耶稣的生命，越来越像他。一块来听天韵诗班的诗歌《主，我愿像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像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我内心想。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像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牵引我灵。主，我愿像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主孤苦者，孤立回心者，令人归基督，寻找忘忧。
良友电台76岁的生日，期盼您继续与良友电台同行，为我们祷告，让良友电台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谢谢您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声，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呵护你居住，更使我生。